你好，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19篇。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自我驱动力。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听说英语很重要，但小学6年、初中3年、高中3年、大学本科4年，前前后后折腾了16年，竟然就是搞不定英语，并且还通常是全方位搞不定，听说读写都不行，这就很尴尬了。但这是为什么呢？首先可以肯定的是，习得一门外语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，甚至可能不需要智商。我是朝鲜族，有那么十来年，我生活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。在我们老家，很多人都是天生的双语使用者。你很容易想象的，其中当然甚至包括一些智障的人，他们也一样是双语使用者。更夸张的是，在我们老家，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只狗，然后你用朝鲜语对他说过来过来，他就摇着尾巴过来了，这明显是朝鲜族狗嘛。他要是不理你，你就用汉语对他说过来过来，于是他就摇着尾巴过来了，这明显是汉族狗嘛。然后无论你说朝鲜语还是汉语，他都会跑过来冲你摇尾巴的，那明显是双语狗嘛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而且肯定还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，学好英语明明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，为什么难住了那么多人呢？这其实是我今天想和你重新打磨的概念，自我驱动力，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。第一，正确的刚需是一切驱动力的源头。第二，刚需塑造大脑。首先来看第一个观点，正确的刚需是一切驱动力的源头。我们还是继续以学英语为例，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学不好英语，我当过一段时间的英语老师，对这个问题当然想得更为深入。不过说实话，它也困扰了我很多很多年，我总想找到一个最合理的解释。2011年的时候，我在上海一个 TEDx 会场做过一场演讲，当时我的解释是，很多人其实是被自己教傻的。2016年11月19号，我在网上做了一场讲座，题目是人人都能用英语，有 5.2 万人在线听。在讲座里，我给出了一个七年后琢磨出来的更为合理、更为本质的解释。我认为用英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根本就不是刚需。既然不是刚需，那就不必须。于是不用也可以，事实上没有也行，虽然有倒也挺好，但没有的话顶多就是有点怨念而已。可为什么另外一些少数人最终学会了呢？那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英语是刚需，需求越刚，学得越快，学得越好，甚至在没学会没学好的时候也要凑合着用，然后用着用着就真的用熟练了。想想看吧，这是不是最重要最本质的根源呢？在学外语方面，我个人的天生条件真的不是很好，甚至很差。我很久以前是唱歌跑调的，拿着吉他纠正了许多许多年，到现在才算勉强凑合。所以我在变音方面一直很差，并且我的语音短期记忆力很差，人家听一遍就能顺下来的曲调，我得挨个音符挨个节拍反复记忆才行。那么你想啊，这在学一门外语的时候得多吃亏啊。事实上这许多年过去了，我的发音依然不标准，但就是这么一个天生条件差的人，在用英语方面毫不含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阅读对我来说就是刚需，我很痴迷阅读，读书几乎是我最大的娱乐项目，连影视都要排在其后。如果你问我身上哪个部位残疾了最痛苦，我一定会回答眼睛瞎了最痛苦，因为没办法阅读了嘛。很多年前的某一天，我决定从此往后虚构类的就直接看影视，也就是说在阅读上不再选择小说什么的了，而非虚构类的无论多贵多难搞，我都要直接阅读原版而不是译版。这一下用英文阅读就成了我的刚需，不读不行啊，脑子会饿，心会慌，于是这么多年就一直用过来了。刚开始也费劲啊，可那一点麻烦挡不住我呀，因为读完对我来说就是刚需。正在挣扎呢，有人喊我去吃饭我都嫌耽误事儿。英语这东西我说的真不好，可你想啊，于我而言，说英语真的不是很刚需，比读英语的刚需实在是差太远了。所以你看，刚需多重要啊。 再看看我们身边，绝大多数人是不善于分析的，也不善于思考，他们不会去琢磨什么事儿，直到水落石出。可你身边也一定至少有一个这样的人，他们善于分析，也因此常常能做出更优的决策。他们善于琢磨，也因此常常有特立独行且正确的见解。他们善于说服别人，也因此必然有更强的影响力。为什么呢？是什么驱动他们不屈不挠地长成那个样子呢？这个解释在这里同样合理，不信你可以去问问他们。寻求真相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刚需？若是不能弄个水落石出，他们就难受得很，看到希望就会欣喜若狂，遇到挫折根本算不上什么。因为真相就像是火，他们就像是飞蛾，还有什么比飞蛾扑火更自然的吗？我们再说说人的分析能力，简直就是一切能力之王。可偏偏好像整个教育制度在这个能力上彻底失灵，但还真的就有少数人最终无师自通地习得了分析能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那些人来说，分析是刚需，弄不明白就难受得要死，那么接下来需要学什么他们就去学什么，需要用什么他们就去用什么，需要克服什么障碍他们就去克服什么，谁都拦不住他们，因为那可是刚需啊。上文里就有明证，分析对我来说就是刚需。若是我认定某个问题需要一个解释，那我就会不断的思考、观察、分析、总结、补充，再思考、再观察、再分析、再总结、再补充。这个过程很可能长达好几个月，或者好几年，甚至一辈子。你看，七年后我的结论相对于七年前的结论又进步了一大截，又精准了一个层次。我的前老板俞敏洪同学有一句著名的话，优秀是一种习惯，这话肯定是对的，因为所有的刚需都必然显现为习惯，就好像你从一开始就习惯了到点吃饭一样，甚至习惯很可能只不过是刚需的另外一个说法。当年我还在新东方的时候，很多同事只把这句话当作给员工给学生洗脑的工具，很多人不明白，在他们眼里所谓的鸡汤其实常常是很朴素的、很锋利的方法论，只不过优秀并不是他们的刚需，所以他们不可能到达优秀，于是他们体会不到那鸡汤的朴素与锋利，进而反向到达一种自证预言必然自证的境界。对一些人来说，优秀真的是刚需。你去观察那些优秀的人，若是你有机会与他们沟通，你就会发现他们在这方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态度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，起码是自己能做到的最好，注意是最好而不是好或者很好，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很难受。虽然那种难受不能言传，只能意会，但反正就是很难受。我在面试的时候总是问这个简单的问题，你在哪方面做到过第一，做到过最好，哪怕是局部或者小范围。什么是牛人啊？一般来讲三句话就能描述清楚了，有做第一的执念，有过第一的经验，有过多次第一的经验和总结。大多数人从未有过做到第一、做到最好的经验，于是做不到第一、做不到最好，他们不会因此难受，更不会因此格外难受。也许曾经难受过吧，但这么多年过去，可能早就习惯了。所以说，正确的刚需是一切驱动力的源头。那为什么又加了个定语“正确的”呢？因为有些刚需不会令人进步啊。很显然，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有吐槽的刚需，不抱怨他们就难受，不吐不快，不吐出来或者吐不出来就感觉要爆炸，而吐出来之后呢，又感觉被掏空。再比如说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把活在过去当作刚需，他们好汉只提当年勇，总是慨叹世风日下，他们无法乐观对待未来，当然也不可能活在未来。在过去的20年里，科学家们对人脑的认识突飞猛进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大脑是可塑的，也就是本期内容的第二点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的大脑宏观上来看终生可能没有多大变化，毕竟脑壳的大小形状貌似是一成不变的，但如果是从微观上来看，大脑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大脑一直在被环境塑造，更重要的是它竟然还可能被自我塑造。在我看来，刚需塑造大脑，不断重塑大脑的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自我驱动力，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对刚需的认知与选择。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，如何认知、选择、培养正确的刚需呢？别着急，这是我们下一期的话题。今天我和你重新打磨了自我驱动力这个概念，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。第一，正确的刚需是一切驱动力的源头。第二，刚需塑造大脑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，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。另外，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，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。我们下期见。